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今天晚上和大家的
新的这个养猪系列专家会议，那我是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的王艳军。那今天呢，我们比较有幸邀请到了这个农业咨询的这个郑总，来为我们这个解读咱们五月份和六月份咱们整个行业的情况。那么在这个五月份、六月份，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五月份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在9.5-9.6这一个很窄的这个区间里面已经震荡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会有什么样的行业变化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预测价格？以及我们看到行业在接下来的这个六七月份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产能的失血，或者说是一些新的一些行业变化？那么这是我们这个电话会议的主要这个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呢交给郑总，那希望郑总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月度的总结和新一段时间的展望。那时间交给郑总。
哎，好的，王老师好，那我开始哈，就是今天晚上的话，先给大家汇报近期的几个生猪相关的重点数据，然后呢，再做一个短期，六七月份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小的展望，最终呢，咱再说一下产能的情况吧。首先说一下猪价哈，猪价其实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猪价现在就是一月份那会儿，基本上就是算是截止到现在的高点嘛，那会儿是均价能到13块钱以上哈，13块钱左右。后来春节后呢，猪价就一路下行，下行到4月中旬，猪价是跌到了8.67块，这是我们永毅监测的一个均价。跌到这个最底部位置的时候呢，开始反弹，就是4月中旬8.67块之后呢，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很快又回到了10块钱这么一个位置。之后呢，一路又开始往下走，现在属于一个区间震荡，基本上就是9.5-10块之间吧。这个区间震荡了，的确挺长时间了，有一个月了。然后今天的均价还是在9.6块左右，我看这个价格横了很久了，横了一个多月，这是猪价哈。第二个咱先把数据过一下，第二个就是生猪出栏体重。生猪出栏体重我们用我们最新一期，就是5月28号当周的生猪出栏均重是 128.8公斤，比上周呢，其实跟上周比基本持平吧，比去年同期呢是下降了 0.38 公斤。年同比降幅是 0.29% 哈。其中呢集团厂的均重是125.19，比上周呢是下降了点，下降了 0.12 公斤。散户也是微微降了一点点吧，散户均重还在146.几公斤啊，这是体重。然后说一下二次育肥呢，其实近期一直到现在吧，就是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接近20天的时间，甚至是从4月份就已经有零零星星的入场，到现在二次育肥其实很多的省份，像我们关注二次育肥重点的几个省份，辽宁啊、河北啊、山东啊、江西啊等等，广西啊这几个省份，二次育肥的栏舍利用率已经基本都超60%了，甚至部分高的区都到达70%。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二次育肥近段时间的累积，其实累积的比较多啊，累积的比较多。我看我们数据，像东北地区基本上在6-7%吧，然后山东地区是50%，河北地区是50%，然后广西地区是接近50%，其他区域的话可能要稍微低一点，50%以内。二育呢，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其实近段时间累积了不少。然后我们自己调研下来，这波二育最集中相对集中的一个出栏时间，可能是5月底到端午前这半个月。可能会相对集中出栏，也就是说马上未来这2-3周吧，是二育相对集中出栏的时间。然后说一下成本的话，现在自繁自养的话，投均亏损基本上是300-320。然后整体上外采种苗育肥，因为最近出栏的这波商品猪呢，其实是12月份那会儿的仔猪，而那会儿的仔猪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啊，也就200块钱左右，所以对应着现在的一个成本可能还不到，也就5块左右吧，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最近出栏的这批猪哈，其实商品猪里边前期外采猪苗育肥的亏损不大，但是呢，因为仔猪的价格最近涨上来了，所以最近补栏仔猪再去5个月之后再去出栏的话，成本是抬升了。你以仔猪为例，最近的仔猪价格呢，现在主流是在250到280之间吧。这是咱说的我们永毅采的单阴苗，那有些双阴株苗价格会更高，比这个报价还要高出20-30块钱一头。那也就是说，现在株苗的主流价格在267-300之间。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对于蛋奶株苗来说哈，其实对于蛋奶株苗的成本，其实也就在278左右。 甚至有些养殖成绩做的比较好的哈，断奶种苗成本能做到250-260块钱一头，所以现在仔猪的价格其实又回归到了养殖成本线甚至以上的一个程度。最近这段时间商品猪亏，仔猪已经不太亏了。然后回归到能繁母猪，能繁母猪的话呢，其实按我们永毅的数据，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亏损，到中间的12月、1月、2月，这个能繁母猪又开始这个从10、11月份稍微有点减量，然后呢到了12月到2月又开始增加，然后到现在又微微有点减少，整体的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变化幅度不大。这是我们永毅的数据哈，整体上跟我们现在的数据的话是24年的1月份开始转正，截止到2026年的4月份，比24年1月份那会儿是增了7.86%，到现在为止的话同比基本上是持平的。到2026年4月末跟25年4月末比的话同比基本上是持平。所以说母猪的话还没有看到大量减产，包括最近5月份这个价格一直不好。5月份价格一直不好呢，其实我们也调研淘汰母猪的屠宰场吧。淘汰母猪屠宰场呢，无论是从它的价格来淘汰母猪的价格来上，还是从淘汰母猪的量上，虽然商品猪价格不好，但是从他们这两个端口没有验证出母猪加速淘汰来，也就是淘汰量没有增加，然后这个淘汰的价格呢其实也一直很高。但是呢现在是这样的，随着这个商品猪的进一步亏损吧，也有可能后边这个淘汰母猪的量会增加。但是呢这个是我们数据，但是结合着我自己调研下来，母猪现在减产速度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原因吧。主要第一呢就是政策虽然要求缩减能繁母猪，但是现状其实就是养母猪卖仔猪的其实并不亏钱嘛，刚才说了仔猪价格已经不亏了嘛，那只有把猪养大，养成育肥猪出来的这部分群体才亏钱。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母猪减产就不会大量启动。第二呢，我们调研养殖端哈，只要不深度亏损啊，就像现在一样，仔猪赚钱，商品猪亏损，只要是不深度亏损哈，养殖户就不会大量的淘汰母猪。就算现在我们上周是刚从两湖湖南湖北调研结束，我们跑了一圈也会发现，现在就算是最近有淘汰的，但是普遍这些养户的想法就是，淘汰的也是淘汰的那种生产性能比较差的那部分，淘汰完之后可能还会到了，比如说二季度我淘汰掉这些性能差的，到了三季度接着会补上高产的新母猪，比如说新丹系这种的，产子数比较高的这种，我立马会补上。而且刚才也提到，现在淘汰母猪的价格比较高，我卖掉，比如说我淘掉100头的淘汰母猪，完全能上90多头的好品系的二元母猪，所以说大家可能会在母猪基数上有点减少，但是都计划接下来继续上，用卖掉的淘汰母猪的钱继续上新的高品系的母猪，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调研下来这半年主流的一个想法。第三个其实主要还是有一些大厂吧，大厂它的产能看似是减了，但实际上减多少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产能的转移，这个很难去明确说哈，也很难说真实的能监测到那么准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第四个呢，就是现在的母猪数量呢，其实要对应的其实就是在理论上来说是对应的10个月之后的猪价关系的话，那起码从现在来看到明年的3月份之前，我觉得整个供应都是充足的。这就其实这个就是母猪和产能相关的。然后回归到就是咱们分为小猪、标猪、大肥猪、淘汰母猪，咱简单说一下哈。小仔猪现在的行情是之前呢是价格低价啊，比如说每年的11月份跌到200块钱以下，后来呢只要跌到200块钱以下呢，就是有一波仔猪的一个攀升，然后呢就价格回升，现在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比较高，进一步增加后续的猪源。直到8月以后哈，基本上仔猪的补栏积极性会比较低，一般8、9、10会进陆陆续续仔猪价格会越来越低，11月份会进入到仔猪全年的最低价，这是仔猪的一个主流行情。标猪呢现在卖价低于养殖成本，比如说现在养殖成本基本上还在12块钱上下嘛，但是现在猪价还不到10块钱，所以头均亏损300块钱甚至300以上。目前我们看的话7乃至7、8月份之前的行情都很难有大的波动，就是其实产业端养殖场哈还是寄希望于八月前后猪价有高点的，因为每年的这近3年吧七八月都会见到全年猪价的高点嘛，要么是7月份要么是8月份。 那主要原因其实我们跟养殖端聊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七八月份天最热，这个猪的生长速度最慢啊，所以说呢前期体重本身就不高，不像今年啊哈，前期体重又不大，不是说特别大，降重降的比较快，然后呢到了七八月份天猪又长得比较慢，所以会容易形成断档，所以七八月份会出现高点嘛。但是今年我们发现体重，刚才提到现在这个体重其实也不算低啊，集团125.几公斤，而且我们调研下来可能在接下来集团也不会主动去降重了，反正就是这个体重，因为你低到太低的位置哈，举个例子，你125公斤，你要跌到120公斤以下，北方这边屠宰场就要扣罚了，也就是你卖的猪体重小了，其实卖不上价去。像南方也是现在低于125甚至低于130公斤，西南区域它就不好卖了，所以现在我们调研这个集团厂普遍体重的话也就这样了。那你体重变化不大，今年的整个供应又是高位，所以我感觉今年的七八月份也看不到很明显的说像往年一样因为长速慢体重低导致的一个断档啊，所以我个人看法就是七八月份之前的生猪没有太大的一个行情波动，有可能呢八九月份会有点儿高点，但这个高点因为整个供应大背景是高的嘛，按我们永益自己的数据是今年十月份之前吧，同比去年十月份之前都要增个6%，整个存栏量，所以说我个人看法就是高点也，然后大肥的话呢就是亏钱，这也挺少有专门养就是散户啊，也散户是这样，散户呢因为存栏比例少了，所以散户可能会养一部分大肥，但是呢因为今年养的越大越亏钱，所以现在养之后心态也变了，反正呢尤其是二次育肥它也不一定是赌一个月或两个月，基本上现在今年的二月有利润了，我不管是养十天还是半个月，可能看到有利润了我就出完之后我有可能低价再补一波，总之它不靠例子，最近上的这波二育呢可能就是我们调研端午前主要出来，如果是端午前出不完，可能六月底之前也陆陆续续出完，也不会说死扛到七月份，因为天越来越热，这个养现在膘肥差其实打平嘛，基本没有太强的膘肥差，你现在天热增重速度慢，其实养大肥就不划算，所以我感觉六月份的行情不会太好，它会伴随着这波大猪出栏啊，这是大猪。然后第四个就是淘汰母猪啊，刚才咱说了小猪、膘猪、大肥，现在是淘汰母猪。淘汰母猪呢，现在整体上来说，它是不卖鲜品的，它是主要还是做了冻品，给了深加工厂，比如说咱吃到的一些烧烤啊等等的，很多就是老母猪肉。现在我们了解哈，这个淘汰母猪肉不愁卖，就是订单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不好收，就是收就淘的人少，所以收购的价格一直很高，但是呢卖肉的话不难卖。目前来说呢就是养主要还是因为养殖端那边还没有大量淘，所以这个价格一直没降下来，这是淘汰母猪。这基本上是最近的这些东西吧。然后我简单再说一下六月份的话呢，刚才也提了，就是供需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体重来说125公斤，基本上前期四五月份是一个降重完的过程，现在到了六月份呢，大部分的集团厂因为我们现在那个五月份的出栏完成进度还没统计出来，但我们看的话应该也就是刚刚完成，也就是刚刚完成计划，甚至可能有些区域完不成它的五月份的计划，所以六月份理论上来说猪不会少啊，不会少。然后其实结合我们永益的数据来看哈，我们当时是五月份的出栏环比是降，理论出栏量五月份降了1.几，但是六月份环比是增0.8，也就是说六月份的商品猪的出栏理论比五月份来说不会是少的，甚至是微增一点点的啊。当然，但是看0.几的一个幅度，我个人理解就是六月和五月整体猪的供应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需求其实也可以放平稳啊，因为五六月份也需求也基本上这样，也不会说好到哪去，对吧？天越来越热，那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加速，就是我也库存也比较高位了，所以六月份大概率冻品暂且咱放一放，六月份可能不会集中出，因为刚刚是入场的库嘛，也不会着急出，大概率六月份会出，所以我觉得六月份不排除大体重猪的价格会进一步的往下走一走，如果大体重价格往下走一走的话，它有可能会拖累膘猪的价格，所以现在这个均价在9.5块上下横了很久了嘛，猪价我个人看六月份会比较好，个人看的话也是9.5块上下，我以后能 助援，刚才我的话可能八哪怕有一个高点也不会太高，因为整个供应还是比较足的。而且猪肉消费这块吧，现在第一是就是我看就是很多部门统计的数据吧，不光是逐年下降，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它也会影响一部分的猪肉消费。所以整体消费的话，今年我觉得不过呢哈，现在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猪价因为足够便宜，我们监测屠宰场的一个屠宰量的确比往年都要高。我们也调研屠宰场，说这个屠宰量高是不是真的反映出来说这个低价刺激了这个消费。屠宰端反馈的是的确今年的白条订单比去年要好，可能跟这个价格足够低有关系。所以说今年整体上来看价格低呢，它是支撑消费比往年要好一点的。但是要说好多少现在也很难去判断，因为整体上今年的供应比去年，比如说如果像我们数据增个6%的话，同比能增6%的话，你消费是否能增上这6%嘛。如果只是说增个1-2%的话，那整体上价格的话，我觉得到今年我整体上觉得就是一个 L 型走势吧，前期价格高，后期就是一个区间震荡行情，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起伏。六月份的话，目前来说唯一的变量就是刚才那个二玉的冲击，其他倒是没有啥。对，我先反馈这些吧。
好的。陈老师，刚刚因为有一段时间是咱们这个音频不太好，我来说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六月份情况。一个就是六月份因为有一部分五月份的这个集团量没有卖完，所以六月份的销售计划可能比原本的是要多一些，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从这个冻品来说，冻品目前这个阶段是先放一放，可能不会出。然后从六月份的肥标差来看，可能肥猪会因为天热可能会拖累标注的这个价格，因为肥猪的这个销售价格有可能会比较弱。所以从六月份的您刚才说的，从咱们的这个有一般监测来看，可能六月份不比五月份要更好，可能还是一个和五月份一样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是吗？
对对，是这个观点。
好的，那会议助理请播报一下，咱们各位的这个参会投资者，你可以从播报的这个电话，就是电话这个方式，也可以从进门端的这个线上这个打文字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参与讨论。那会议助理请播报一下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郑老师，那我先来问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您是这个咱们行业里面做监测做的比较久的这个咱们的监测机构监测老师，然后我们在场的就是所有的在听的这些投资者，他们其实自己也对猪价会有判断，以想要自己来判断价格。那刚才其实您提到有几个东西，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在这两年里面有政策的扰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未来有一个预期变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之前用的那个投。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淘汰母猪的量或者那个折扣在以前可能是有效的，现在可能是有点无效的。那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投资者想问的就是呢，我未来还想用一些什么样的指标来监测我未来的价格，那什么样的指标可能是一直有效的，什么样的指标可能我现在要辩证的来看它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已经是5月31号了，咱们应该说下周咱们应该，我估摸着4-5号咱们也会出这个咱们应该是五月份的这个能板。我看到咱们其实四月份的这个能板呢是降了0.11%，那其中呢这个中型规模厂还小增了一点，然后呢大型规模厂是略降了一点点。那从咱们因为现在您还没出，但是咱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六月份的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或者说咱们一些这个中型或大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是这两个问题。那请郑老师您解答解答。
明白。首先就是对于价格的一个判断吧，其实大家首先粗略来看的话，因为大家都研究猪价嘛，那一般都是看能繁母猪和10个月之后猪价关系。但是我们永益现在是用我们那个生产指标里边的那个那些什么新生仔猪素，然后什么成活率那几个指标吧去做供应判断。我们那个数据就是23年1月份之前吧，就是因为布局的就比较晚那套数据。刚布局的前两年这个指标跟猪价相关性很差，但是从23年1月份以后到现在，我看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上跟那个猪价的相关性就很强。尤其是今年这个同比增6%，当时是去年的 就是11月份我们有客户就做未来半年或者是8个月之后的价格预判的时候，他就用的这个生产指标。所以我自己的话呢，我们核心就是像我们永逸自己用自己的数，就是用那个生产指标里去先去测算出先用能繁母猪去对应10个月之后，然后再用那个测算就是生产指标那几个指标，比如说分娩母猪头数、窝菌见子数、成活率这几个指标去推出未来的供应来之后，然后跟然后这个同款比，再跟价格做一个相关性，其实那个就挺好用了，这几年近3年吧都还比较好用。另外呢，我们再用体重啊、二育啊去调节。刚才您说的那个淘汰母猪价格，淘汰母猪价格是这样，很多人也会说现在淘汰母猪价格不好用，不好用的原因在于啥呢？就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仍然很好用，不好用的原因就在于最近它因为没有大量淘汰，所以我们一直看它的淘汰母猪价格其实就是很稳定啊，它没有大的波动。比如说河南一直在9折左右，它就没有掉到8-5折以下过。那其实不好用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加速淘汰，没有大量淘，所以我们看一直在9折左右，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预判价格。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真的淘汰量增加的话，如果淘汰量增加的话，你举河南的例子，它很有可能这个淘汰母猪折扣价就达到8-5折以下。现在之所以一直稳定在9折左右，我觉得背后就是原因没有大量淘。当然了，这个没有大量淘的核心原因不是说完全是跟行情有关了，它还是核心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母猪这几年换上的母猪品质的确都很高效，大家就是基本上淘汰，你看原先淘汰淘汰6胎7胎的，现在其实淘汰的话像4胎5胎4到6胎就是高胎龄了，7胎的基本很少了，所以4-5胎是主流的淘汰胎龄，要么就是1胎，就产完子1胎的确性能不好，产子数低或者泌乳性不强，那接着就被淘汰。所以现在淘汰的母猪原先是6-7胎的和1胎的，现在是4-5胎就叫高胎龄了，然后是1胎叫低胎龄。我觉得这个淘汰母猪价格其实后期还是一个重要指标，持续观察就可以。如果它真的趋势性一直往下走，淘汰母猪价格你不用感觉，不用看它一直跌到折扣的，比如说现在一直被塞9折，也不用非得纠结它跌到8折以下或者7折以下，我们只要看到它趋势性一直在往下走，一直在往下走，那有可能就证明它在不断的，就是母猪的确在不断淘汰。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母猪呢，高补高淘是一个规律了，是现在养猪人的一个常规操作了，很难出现一个集中大量淘了不补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就是淘10头补9头，淘8头补6头，这种非常常见。所以呢，淘汰母猪这个价格就看一个连贯性，比如说持续性的慢慢的走弱，也可能验证出母猪其实就是在淘汰，就是在淘汰，只是没有集中淘，只是大家慢慢的在淘，慢慢的在淘，就是跟这波猪周期一样，猪周期拉的底部拉的很长，母猪淘汰也不一定是就在2-3个月内加速就去掉了，有可能它就是淘的比较慢的一个过程，因为都是好母猪嘛，现在这个品系都很高，品系都是好母猪，所以也不会出现往年那种大量淘母猪折扣立马掉下来的情况。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淘汰母猪折扣价这个大家看趋势，看持久性，看持续的时间。至于你这个幅度的话，很难出现像往年一样，比如说2-3个月之内一下跌到很低的位置。未来这个养猪习惯也决定了淘汰母猪折扣价不会是那种走势。反正我们判断价格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母猪生产性能，这个做一个毛完事之后用二育，用那个体重去调节供应。二育的话比如说大致有几成，现在上了5成，那二育整个市占率在全国是8%啊，我们这两年监测下来基本上就是8%左右嘛，全年的市占率。那我们可能评估一下有多少的大体重猪二育这个月补了，移到下个月去出去调一下那个供应的测算嘛。基本上是这样。然后需求的话呢，猪肉需求这块的话，我们反正基本上这几年都放持平吧。因为今年猪价低，从全年的消费上来说也不会放的太少，但是从月度上来说的话，基本按往年基本就持平就行。价格基本上这样。然后刚才说到那个能繁吧，能繁的话我们自己调研，之所以就是我们四月份的能繁环比是降了 0.11， 其中中型母猪场还略增了一点。很核心的原因就是跟我们这次跑2湖，我们好多客户一边在跑一边给我回就是发调研的感受嘛，他就说跟我们平常反馈的非常像，就他们这一圈跑下来反馈非常像。第一，集团厂呢有些他可能就是官方政策性要求减产，那他有可能是真的减了，也有可能呢他跟他的代养户会有一些其他的合作，有可能有一部分的产能转移出去了，这个很难说。但是中型厂的话目前就跟我们刚跑完2湖客户的反馈是一样的，就是大家第一呢，这两年养母猪的人都有钱，对吧？养母猪，起码这两年都赚钱了嘛，尤其子猪利润又很好，那到现在为止子猪也不亏嘛，所以这部分人普遍都愿意再等等，再扛扛， 啊，不愿意轻易退出，因为现在还养母猪的这部分群体真的也是经历了很多轮周期了，所以我感觉他们还是都愿扛，大家都在扛。然后甚至有一部分，刚才提到第二种呢，就是有一部分减母猪的，但是最近二季度减了，打算三季度继续上的话，就是上高性能高产次的那种母猪。所以能繁母猪，如果说咱只是展望，比如说五月份或者六月份的母猪的话，我估计哈，总的趋势变化幅度不会太大，我很难说一定是减的，我很难确定说百分之百它就是减产的这个行业，因为我们跑下来，十一月份那会减了一波母猪，然后三四月份零零星星又逃了点，到现在到五月末哈，其实该逃的很多规模厂也提，他说该逃的我们也就逃的差不多了，已经逃完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吧，就是五月份可能母猪不管是增还是减，它的幅度应该都不会太大啊，就是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减产五月份。但是这边是要注意的，就是刚才咱也提到哈，对于价格的判断，我觉得尤其是二六二七年对于价格的判断一定要为一定除了这个能繁的基数之外，一定把生产指标放在比能繁还关键的位置，因为我们这次跑调研跑两户最大的感受就是母猪要么没减要么减一点，但是减了的这部分人多数都是要三季度继续要补好的品系的母猪的，像我原先比如说 PSY 能做到26、27、28，现在我上新单系的话 PSY 能做到30，甚至有些能做到33、34、34、5的，所以现在你想吧，三季度如果上了这种二元母猪，对应着他们是打算一季度产子嘛，一季度产子卖子猪嘛，所以说有可能转过年来27年的一季度末二季度它的生产性能会有一个又一次质的飞跃，就是我们有意监测数据哈，上一轮真正的生产指标高效提升其实就是在22年到23年，就21年猪价大跌之后，22年降本增效换了一批新的母猪，所以在22年下半年23年我们的生产效率那个指标哈，23年提升的是最明显的一年，到了24年25年跟23年比，就是对比23、22年那一年就没有那么大的提升了，24、25年只能说在23年的基础上微微还有点提升，但是提升的已经没有像23年那个大跨越那么明显了，所以那一轮的母猪在22年更新的那部分母猪哈，2、23更新的那部分母猪现在用了3年，正好到了今年正好是该淘汰的时候，该大量淘汰的时候，再叠加的行情又这样，所以很多人就干脆把低效的全部淘掉，然后上一批高效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下来27年的全年的 PSY 啊这些指标肯定还会提升，所以就是能繁的话单纯说六月我觉得五月的话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就是该减的也都减的差不多了，该淘的也都淘的差不多了，不该淘的呢大家还在扛，反正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从长期来说我觉得生产效率的提升还会继续，对，我是这么个观点吧。
明白，李玉总。那我们刚才其实您已经提到了几个东西，一个是严格的我们要关注生产效率的一个变化，再个就是很多现在在减的这些这个群体啊，他们可能在三季度还要在比如说博弈后面的这些行情。那李总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投资者现在想问的一个问题或最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这个加速价格加速淘产能，或者说加速让大家绝望，那在绝望中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迎来一轮新的向上的时间。那刚才是您提到我们这个产能的效率在25年，我记得咱们是 PSY,MSY 那个数据是 21.6 头是吧，
MSY,
对，是的。然后如果26年27年我要再继续提升，如果说我不考虑这些政策的变化，我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就加速，什么时候在我们能够迎来一轮新的上升周期呢？
是这样的，我们在调研这些养母猪的群体的过程，我们也都会问这句，就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回答基本上很统一，就是他们觉得扛不住的时候。我们也问过，就是比如说养个2000-3000头母猪的这个猪场老板哈，就是说现在已经很差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感觉商品猪已经亏成这样了，行情又短期内又看不到起色，那你们会不会就是说逃啊什么？他们就提到就是现在他们普遍反馈，我觉得普遍反馈说现在这个资金扛到今年年底没有太大问题，所以除非就是资金扛不住了，资金链有问题了，他们才会真正的说淘汰，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起码未来在过去个三四个月对他们来说也不一定会加速淘，就是大家反馈反正就是看个人资金，但是个人资金的话你就很难说了，有些可能比如说有同一个梯队里边有个10%他就成本做得非常高，另外20-30%成本就非常低，另外的一部分就是一个中不溜的水平，可能就是比如说3、4个月之后有可能先逃，就那10%的先扛不住的就逃掉呗，但是现在大家都提到自己的资金还能撑。
明白。
所以具体时间，
所
以具体时间的，对，所以我感觉具体时间我自己看是看两个时间点啊。第一个时间点呢，就是今年的八九月份会不会加速的加速母猪去化？为什么我看八九月份呢？因为刚才我也提到，就是产业端养猪，就是生猪产业端的人哈，他们都认为就是今年八九月份就八月前后吧，会出现全年价格的高点。但是呢，我在想，因为看我们自己的数据，包括现在整个供应的话，我觉得高点也不会太高，甚至不一定有高点出现，因为大家都认为八月份会出高点，有可能猪就往八月份那会儿去怼嘛。所以本身今年供应又大，所以我在想，如果八月份这个高点的预期给打破了，反而在高点的时候没有出来高点，和猪价还是这么平平着，甚至是不一定还是不一定赚钱，因为八九月份价格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很多人就看到是有利润的嘛，起码要到六块多以上了。但是我在想，如果给不到那么好的位置的话，会不会这个产业端的预期会改变，就发现哎呀，行情最好的时候也没有好行情，但有可能加速母猪去化。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时间点，我是看十一月份前后，因为每年的十一月份呢，会出这几年哈，仔猪的价格最低点会出现在十一月份嘛。这几年基本上是200块钱以下，就是170-180块钱一头就是最低点了，基本上会出在十一月份。今年的话，现在因为你看今年上半年这个猪苗比往年都要比去年都要低个200-300块钱一头，200多一头哈。所以如果今年下半年十一月份那会儿价格最低点，猪苗的价格最低点比往年这个178还要低，会不会出现就是100块钱以下一头的猪苗？因为现在这个今年这个猪苗这个情况就发现了，供应一直在，但是需求的话，大家对商品猪价格起不来，补栏猪苗的人就不积极，而且每年下半年猪苗又是一个淡季，所以我在想，如果十一月份进入猪苗淡季的时候，这个猪苗的价格到底跌到什么位置？如果的确挺惨的话啊，那会不会也会加速这个产能的去化？所以回归到母猪产能身上，我感觉就是八月份之前，商品猪也就这样，而且仔猪呢，还可以来得及补栏嘛，就是你六七月份补栏仔猪的话，年前还能开出来肥猪，所以说仔猪可能还处于一个有利润的状态，商品猪呢就反正就这样横着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母猪也不一定会加速去，但是就是八九月份的这个价格预期落空和十一月份仔猪价格足够低，这两个事情陆续出现之后，有可能就是产业端会发现，哎呀，这个再扛也没有意思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开始亏损，到后边又亏损上，到你想到十一月份，这又亏损个小半年的时间了，有可能那会儿，产能才正儿八经的说去化的事儿，我感觉是这样哈。反正七八月份之前，我觉得很难。
啊，明白，李总。那么刚才其实我们提到是一些这个您调研的一些人他自己来主观认为的这个价格，那我们再来谈一下客观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个下面调研过程中间，我们看到其实应该完整说从21年到26年的现在吧，我们的成本其实一直在降。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如果不考虑比如说饲料的这些变化，因为这东西可能对整个行业都有一些影响，我们在其他的一些东西上我们的成本还有下降空间吗？如果说还有下降空间，那这个9.5块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很低的价格，对吧？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成本能不能再往下降，如果再往下降，这说明对于这些企业说他们还有这个应该说这个价格应该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平淡的一个价格，或者比较平淡的一个亏损幅度。
成本的话，你像现在我们调研这些养猪场，我感觉成本肯定还是要还有下降空间的，只不过难度会更大一些，因为前几年像料肉比啥的已经能降的能改良的已经改良了，但是呢现在你比如说刚才提到换新品系的母猪，换上来的新品系母猪，比如说PSY 从现在比如说能做到22.3，如果换上来的能做到27.8，一头母猪一年多提供五头仔猪，那对应的它成本肯定下降了。一窝的话就多产个2-3头嘛，那我这个具体 PSY 增个2-3头，就是窝产活仔猪，或者一窝的产活仔猪数多个2-3头，对应着育肥猪成本下降多少我没有算哈，当然我问过厂家提到就是一头就是说现在一斤吧，一斤再下降个5毛钱还是有空间的，就比如说你现在的成本做到5.78的，下降到5.23-5.34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整个的成本的话还是有下降空间，只是说难度可能比前两年要更大一点点。
啊，明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会议助理播报一下，看我们在场的这些投资者有没有想举手提问或者说想文字提问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在场的一个这个投资者语音提这个文字提问是，现在这个前期说的这个南非一型的这个口蹄疫情现在有什么影响吗？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养殖经营或者说一些指标的一些变化？
生猪这块的话我们没了解到呢，因为我们这边那个畜牧协会开会的时候提到，就是猪身上哈，就是不能，就是说它就是现在就死磕，死磕坚决不能得这个病，因为一旦得上这个病的话，现在没有疫苗，扩散可能就会很快。所以现在我们自己没了解到说有养殖场，养猪场得这个口蹄疫呢，说这个型号的，暂时没了解到。
明白。那我们还想在这个问题上多问一下，就是以前在这个咱们养殖密度很大的时候，每一轮周期的养殖到后面养殖密度很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因为密度大而有一些疫情发生这些。那咱们在现在快到这个快会有这个，比如说有疫情的情况了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企业他们的存活率其实都变得很高。然后我们看到好像咱们南非一号这个也是应该是三四月份爆发的，我们原先的那些疫情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当然现在南方其实也很多地方在发大水了。
是现在，其实现在是这样，到现在按正常来说哈，其实这两年的养殖密度提上来以后，的确像今年的冬季我们当时就担心过北方的疫病，但是今年冬季可能这个猪的存栏的确多哈，就是可能多多少少损失点也感受不到，所以当时我们春节前后吧高度关注了一下北方的疫病，当时是发现没有多少死亡，就很奇怪，当时我们也很奇怪，说养殖体量上来了，按说应该发病的高了。但是大家提到就是小飞这个事情，虽然是很难防，但是呢整个生活安全防疫上来之后其实也可以做到位。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南方的降雨了，因为今年这个雨季影响有点大，像广东就是南方吧，广东广西地区零星也有点不稳定，最近是从五月中旬以来也零星有点不稳定，但是现在这个不稳定程度呢跟去年前年比也差不了太多，也就是刚刚有点感受。像很多的这个猪贩子也提到嘛，他说每年这时候都会有点，所以按到现在为止倒是没有影响多少。这个东西也挺奇怪，我们也跟养猪场也聊，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成活率反而挺高的，或者是基本上没有那个小飞的猪。大家整体上就会说反正现在大厂就是散户少了嘛，规模化程度高了之后大厂的管理还是挺好的，所以有可能也有这个有关系。但是接下来反正到六七月份南方这个降雨到底会不会影响的话，会不会加重，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今年这个价格低嘛，有可能，但是今年现在是整体上就是因为散户比例少了，规模厂这个程度规模化程度高了以后，现在这个疫病防控的确做得要好，这两年做得的确要好很多。
明白了，明白了。相当于其实还是属于大家水平都比较高了，所以说在一个还是密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大家其实还是能够把这个疫情给防得住。
对，可控吧。
好的。那我看这个线上没有，应该没有其他的这个投资者进行这个文字提问了。那欢迎大家这个继续关注咱们农业咨询给这个大家这个阅读数据的一些这个变化。那当然我们其实也关注这个咱们永业这边每个月发布这些数据和每周发布数据。那也希望各位投资者继续关注我们这个国泰海通农业的其他电话会议。那咱们本次会议结束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谢谢李总。
拜拜。
好，再见，各位投资者，再见，再见，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